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赵委员来跟我们谈一下。因为华藏在成立的时候可以说是十年前的事情，那当时很荣幸也请到委员到我们那个开幕典礼那个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典礼。那在这里请问一下委员，跟我们华藏净宗学会的因缘是怎么样开始的？
是我非常荣幸在我们学会成立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么20年过去了。我是应悟道法师第一任的理事长之邀去道贺。当时很感动，因为感动的原因是我也是净空老法师的弟子。老法师念之在之，终身就是以净土，所谓的专弘净土为念。那他有一些理想，尤其是虽然他是专念弥陀，其实他有非常入世的俗世爱人的一些理想。他提出一些构想始终没有非常有系统的帮他去整理。比如说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两点。第一点，他一再讲是教育，不是迷信，更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只是一种信仰。当然信仰可以产生力量，但是教育才是圆满的。这是师父念之在之一直告诫弟子。但是什么叫做圆满的教育呢？始终我们没有一个体系，毕竟我们被归纳为是一种宗教，我们并没有一般的教育体系可以落实师父这种理念。再就是他第二点，我也觉得师父是个现代人，应该是最现代最先进的一个想法。他强调了无眼佛界的，就是客厅就是道场，客厅就是学校，客厅就是教室。这个必须要透过最先进的一些理想，包括网络，包括电脑，这些新的科技。那他有这种想法，我们当然很多不同的系统都想要把师父的理想落实，但以一个 NGO， 我们所谓的第三部门，或者是我们讲的非政府组织，它是可以有整合的力量，它可以跨国际，甚至跨越宗教，以这个协会或者是学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的形态，它可以整合各个不同的体系，变成一个单一的有力的力量。所以他这种两种想法，我当时的感受跟现在的观察都是很一致的，就是我们的华藏净宗学会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第一，所谓的落实教育的圆满，因为师父他虽然专念弥陀，但是他的方法学很多元的。毕竟师父师承过方东美这个方老先生，他是我们的哲学宗师了，在我们现代化，我们中国认为儒释道看起来是分离的，但是方东美老师一再的跟净空老法师的探讨，他把它是放在一起的，因为这跟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非常的相应。所以您会看到在净宗协会，我们不只是谈弥陀，我们不只是谈佛教，我们用弟子规，我们用这个太上感应篇，我们甚至用十善业道这种方法，就是投其所好嘛。世人本来就是很执着，有些人倾向于儒家的思想，有些人能够接受我们释迦佛法的教化，但不是人人都能接受。也有人非常倾向于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有点道佛不一不分的，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便的法门，我觉得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方式去推广人成而后佛成嘛。所以我觉得师父他有非常高的眼界，他能够看现代化如何用教育才真正的达到，不是只有去恶修善，真正的能够所谓走到净土，真的能够 有天走到成佛是必须要有次第有方法的。那他用这种非常多元的不排斥 外人的，甚至他我看到师父很多的著作是跨越其他的宗教的，跟基督教跟佛教跟伊斯兰其他任何的宗教他都能够跨越，就是成就于这种圆满教育的理念。那他透过我们净宗华藏净宗学会就是很容易完成，因为你如果是在道场或者在佛教的这个庙宇，毕竟它有一定的规范，它有时候是不方便的，所以透过净宗学会它跨越了这个宗教的藩篱，它达到教育的圆满，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成就。
赵委员，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都很发心了、事实上老和尚他在台湾成立的第一个会啊，就是佛陀教基金会。那佛陀教基金会也比华藏净宗学会历史悠久啊，
20几年。
对，那比华藏都久啊。那以你们的这样的参与一个佛教的一个后援单位来讲啊，那有那么丰富的经验，那对我们华藏净宗学会啊，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啊，那让我们华藏净宗学会跟佛陀教基金会两个会啊，在世界上都能够把师父的理念把它发扬光大。
是我的外子简丰文简居士，他很幸运，当初师父有一个新的构想，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客厅都变成道场，变成学校。所以他这说起来20几年以前，这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想法，因为像今天我们看网络看电视看电脑好像很稀松平常，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想法。他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他把我们家一个很小的书房变成一个录音室啊，他就是开始讲经弘法。那我们这个傻瓜先生呢，简居士就帮他，就像我们这位法师一样的角色，就开始录影，所以他被强迫就听了那么一整部的经，他对他非常受用，所以他觉得这个力量非常好用。任何人打开电视打开电脑甚至打开收音机，当他接触得到这么好的宝贵的所谓的政治政见，这个人呢、实在是有福气。所以其实佛陀教育基金会当初成立的机缘也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大概也懂得的不多，我也会觉得其实华藏净宗学会啊，现在是跨国的，据我所知有许多国家都有这个组织。那假设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如果我们能够把师父的所有的教诲能够回来变成当地的在地化，当地使用的语言主流语言是什么，我们把师父的讲经弘法能够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甚至网络上的文字表达讯，我们讲的视讯媒体，透过这样的送到全球各地，我觉得如果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如果能够把师父这些教育理念透过每一个家庭的客厅，由当地最能够受用的主流语言让他们能知能解，一知一解而能吸收的话，功德无量。
委员，刚刚你有提到说很早期那你们夫妻两个位啊，就在客厅那边发心，开始录老和尚的录音带啊，录影这样子。那我们也都知道，委员一直在政府的部门服务啊，而且现在也当了民意代表。那在老和尚的经教里面啊，那对于你的生活啦，还是你从政的部分啊，有没有什么影响没有？
那真的是已经内化为一种信仰了。虽然师父一再说他是个教育，但这教育内化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力量，就像华严经讲的这个念念不忘就有力量，所以碰到任何困难不会挡得住你的。而且我觉得最安心的是你已经照着师父的训诲做了，你回头看 不太害怕的，不太忧虑的，也不太后悔的，往前看更是无忧。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人。那今天刚好报纸上面在讲教育部要花一些钱推动有品的运动，我也就在讲公门行里好修行，这也是一个机缘。三月的时候师父回来谈到要希望台湾要加强品德教育，他也推广弟子规，甚至他过去在其他国家甚至中国大陆有一些他从老师的训练开始做起，非常成功的经验。那我也刚好因为有民意代表的身份，我就请了师父跟这个教育部长郑部长对谈，郑部长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受用，当场把他的社会教育师、训育委员会、国民教育师师长全部找来，大家一起听。听完之后，师父给了一些资料，他们内化以后再把它扩充，因为毕竟现在的人你只谈品德，很多人他接受不了，他也觉得这个不太受用，所以呢他把这个除了道德的部门，也把人的生命的品味或者生活的美学或者是阅读的习惯加进去，就变成这个有品教育。所以点点滴滴师父的教诲不只是对我们有福气啊，就是对整个世界，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师父的教诲都发挥非常多的正面的力量。
委员，你刚谈到有品运动啊，那就是这两天跟教育部的对话嘛，
是。
那你刚刚也提到《弟子规》的部分，
嗯，
那《弟子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国的同盟教育。那同盟教育啊，我们现在在教育的部分，包括我们中小学的部分，这个上课的时数越来越短。而且呢，在这个中国传统的教育来讲的话，也越来越缩减了哈。那这个部分，身为民意代表的委员你哈，那怎么样能够把《弟子规》，就像你刚刚讲的，可以跟教育部啦，我们上面办教育的官员能够提醒他们，再把这个同盟教育把它重新再把它摆到我们的教育里面去，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有没有可能把它列成我们正常的一个正式的那个课程里面？
是在学校里面，因为学生是来自不同的家庭，他有各种不同的信仰，那我们单一的一些课程或者教材限定为所谓的教材，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甚至有时候引起负面的一些说法，因为有些家长他可能会有其他的疑虑。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非常根本的，因为你看我们天天讲道德，天天教公民与社会，我们还是满地吐痰，随便横跨马路，可见要内化的功夫是要走基本功。这是师父为什么他推广的是非常基础的基本功，因为你只是这个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师父在其他地方推广的成功的经验是从老师下手。我们教改十几年变成一场噩梦，我们改了很多的教材啊，加了很多的东西，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我们好高骛远。师父要找回这个初心呢，找回这个本心呢，就是从很根本的，希望从老师教起，让老师能身体力行，他用身体的实践来教诲，让孩子们知道什么叫做孝悌忠信，什么叫礼义廉耻，这总比念很多很多的课程教材的改变呢有效的多。所以其实不止于师父在教育部希望他们用种子教师老师的训练来落实这种基本功，师父也跟这个，当然我也刚好有机缘引荐这个王千峰王部长法务部，他要在监狱里面推广，监狱里面去推广弟子规，让所有的受刑人他也能够从心，心里的心，从心而不只是从心做人，不是新旧的心，是要从心里重新找回那个善知善念，能够去恶， 这个污浊，这个恶念，所以王部长也非常重视，他也想做几些实验，就是说初步你要实验有成功的经验，人家自然接受。你用强迫的手段，用只是一种课程，根据过去的经验是没有办法真的有效的。
在这里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到监狱的来文哈，也有电话，他们都跟我们要那个《弟子规》、
是
《感应篇》
是
还有《十三业道》的教材哈。
是，这就是部长去亲自部长亲自到道场来向法师请法的
哦。
这边因为教育部毕竟比较不认识我们净空老法师，所以法师是亲自去教育部跟部长谈，但是法务部长毕竟是佛弟子，那天他一听说净空法师要告诉他这件事情，他是亲自到道场去请法，事后呢他也亲自有很多的指令要求这些法宝是应该要去推广，所以你们收到了很多的通知，
我们也送过去了我们都他们来有来文有来电话
是，
那他只要数量告诉我们，我们都已经把他送过去，
非常好。
那还有一些地方希望我们能够派一些老师
去
那边讲课，对，可是一下子突然之间我们好像师资的部分有点认付不来哈，所以我想说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能不能从我们的正式的学校的教育里面把它推广落实下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委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年也很快就过去了哈，那在这个部分委员跟你们的夫婿啊，然后也一直在办这个基金会啦，办这个非盈利事业机构哈，那对我们华藏净空学会来讲有怎么样的一个期许，那我们有哪里应该要改进的地方？
您太客气，我这个很惶恐啊，我们只是旁观者，说期许啊不如说我们非常祝愿我们非常祝福我们的基金会也好，学会净空学会也好，尤其净宗学会基金会，我们比较着重于我们这个台湾本土，当然我们也对中国大陆推广，但是不像净宗学会有那么多跨国的系统，所以我还是认为可能跨国无眼福界啊，让师父的学说也好，他的理念也好，尤其是客厅是道场，他会需要很多的我们讲把它在地化的讯息，我们让师父他如果是用中文发音，如果能够把它，现在我知道有国语，也把它翻成台语，也有广东话，我看到也有版本，那有数位的语言，有网络的文字之外，能够在其他的国家以各种不同的语言，透过这个学会的同仁学信众，也学会了会员，能够把它本土化在地化，让师父的学说能够更加的弘扬，我觉得正法久住长留应该就是我们所有佛弟子最大的愿望，也是对学会最大的期许了。
委员你很客气，事实上我上次在参加那个佛教印经论坛那刚好我们跟你们总干事一起，那事实上我看到你们的印经的资料都很丰富而且很多，尤其是外文跟所有的全世界每个净空学会事实上都知道基金会，所以你刚刚太客气了，说我们华藏净空学会比你们多，事实上没有，我的理解是送往国外的书不管是外文也好，巴利文也好，东南亚的文字也好，包括蒙古文什么的那基金会实在都非常多这个是一直我们也是要向基金会学习的地方。 那在这样的一个，刚刚委员你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翻译成国外的文字哈。那基金会是怎么样做到能够把所有那么多的经典把它翻成外文哈？那我们华藏经中学会也是该学习的地方。那委员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基金会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管道，能够把它翻译那么多外国的文字出来？
我们讲正派经营都是正派经营了，是很辛苦的意思。其实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其实基金会，譬如说我们的确我们做的都是平面，所以我刚才的意思是，其实晋中学会可以用视讯的方式来补强，因为毕竟我们基金会志工也好，大部分是一般，譬如说我们有其他专业 职业的人，意思是说他们是公余来帮忙，所以他大概就是只能够利用闲暇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也是跟学会一样，跟晋中学会一样，是整合社会各界人才力量，大家发心，我们提供了适当的管道，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做这么好的事情。那能付出的人通常都觉得，其实比收到的人可能还是更幸福的啊！我们这个，我相信学会也好，基金会也好，其实想做的事情很接近。那既然基金会目前在平面的，就是文字的部分呢，是因为做的比较长的经验，在这方面的人才也比较具足。那我会觉得，如果学会在口语、在视讯的部分，如果能够也一起来做的话，刚好相辅相成，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就。
这个委员对我们的期许，我们会加油啊！事实上，我们跟基金会合作，无间，尤其是我们法宝送出去，
是
我们常常合在一起出柜子啊，
是啊，是，
也非常感谢你们学会能够给我们那么大的协助啊！因为往往国外很多地方需要法宝的时候，基金会都会通知我们呢、啊，我们一起把法宝送出去。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你们的地方啊！
您不要这么讲，我有点惭愧，我确实参与的比较少。那峰文呢？他是简居士，他在训练带领一些同样同好一起工作之后，他也都尽量授权出去。所以其实最辛苦的不是我们，最辛苦的是志工同仁，最辛苦的是干部同仁。那他们现在不在场，我受之有愧，但是我也是非常赞叹他们，真的非常用功的一些人。
今天非常感谢委员能够跟我们介绍了那么多法规的部分啊，还有我们的方向的部分。那我想在这里，我们代表华藏经中学会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跟
承受不起，大家一起来有志一同，让社会的正面力量
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
让老和尚的理想也能落实。好，
谢谢委员，谢谢，好，阿弥陀佛。